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若无正义就没有和平，需促进守法和公义。教宗在复活节后第一次举行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鼓励信友和耶稣一起，每个今天都能期望明天。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举行大会，向教宗呈报关于在教会内保护政策和程序的年度报告。法国主教反对政府提出的生命终结法案。教宗方济各4月3号在花园紧簇的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德行为主题的要理讲授，探讨了四书德中的义德。教宗表示，义德具有社会幅度，若无正义就没有和平，义德在大小事物上发挥作用。义人的日常特质是心胸坦荡，关切他人，热心公益，诚实待人。教宗强调务必促进守法。教宗解释道，义德是与法律有关的德行，他试图公平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需要其他态度相伴，例如仁厚、尊重和感恩。而且义德与和平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正义是社会和睦共处的基础，一个违法乱纪的世界是个难以生存的地方，类似于丛林，若无正义就没有和平。若是缺乏正义，冲突必定四起，没了正义所依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法则，这不公平。正义不仅是法庭上谈论的问题，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教宗指出，义德以诚恳为基础，建设与近人的关系，如同耶稣对门徒们的叮嘱，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教宗表示，义人正直、简朴、坦荡，不戴假面具，表现出他真实的样子。义人奉公守法，常怀感恩，为他所得到的表达感谢。如果我们去爱，也是因为我们先被爱了。义人不只关切自己的个人福祉，更希望整个社会受益，因此他不会屈服于诱惑，即便再怎么合情合理，仿佛世界上唯有这些是独一无二的。义德凸显出若非人人受益，唯我也不会有真正的益处。义德将这份迫切需求放在人的心里。义人犯错误时会道歉，他甚至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义人借币毁谤、欺骗、放债，言而有信，付给工人合理的薪资，不走后门攀关系，促进守法。再者，他希望在社会上人们尊重职务，而非职衔带给人荣耀。教宗最后总结道，义人绝非穿着审查员的制服，对别人的道德指指点点的人，义人是正直的人，饥渴慕义，他们是在心中守护着普世友爱渴望的梦想家。特别在今天，我们大家非常需要这梦想，我们需要正义的男女， 这将带给我们幸福。耶稣复活不仅是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也是一个完全而且永远改变我们生命的事件。教宗方济各于4月1号复活节8日庆期星期一正午时分在举行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活动中这样告诉了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活动的信众。教宗在带领大家念经前，根据马窦福音所记述的妇女们见到了复活了的耶稣时的喜乐，以及他们如何急忙奔跑去向耶稣的门徒宣报这个好消息。教宗指出，妇女们的喜乐是来自他们在墓园中与复活了的主相遇，这喜乐推动他们将所见到的传扬开来。教宗说，每个人都蒙召作证，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乐。妇女们与复活主相遇的经验与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如孩子急着向父母展示自己的优良成绩相似。但妇女们与复活主相遇的经验比我们的经验更为重大。妇女们奔跑去宣报生命战胜死亡，希望克胜沮丧。耶稣打破了坟墓中的黑暗而永远活着，他的灵在赋予所有事物光亮。教宗说，和他在一起每一天都成了永恒旅程中的一站，每一个今天都可以期望明天，每一个终点都成为一个新起点，每一刻都超越局限而投向永恒。因此复活是属于我们的，复活并不遥远，它离我们很近，在领受洗礼时已赐给了我们。与复活主相遇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因此教宗请信友们在圣体圣事中，在宽恕、祈祷、行爱德、宣讲和见证中寻找喜乐，不要放弃复活节的喜乐，这喜乐越与人分享就越能增加。从罗马圣座到南半球，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持续扩大。在波士顿总主教奥玛利书记的带领下，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于3月复活节前举行了春季全体大会。本次春季大会浮现了多个新意，期间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成员见到了主教部部长普雷沃斯特书记等长上。一份公告指出，会上讨论了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实施要件的相关决策。这道手谕于2019年由教宗颁布，确立了打击侵犯的新程序规范，并引入问责观念，以确保主教和修会长上能对他们的行动负起责任。正是为了这一点，公告表示，在个别案件中落实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所延伸的决策时，有必要展现出更大的透明度。此外，在春季大会期间，也确定了关于保护政策与程序的年度报告的内容，将它呈交给教宗并获得批准，通用指导方针框架有所修订，记忆举措也继续推行。这是一个协助并与全球地方教会合作的计划，旨在促进培育、加强预防和保护儿童及脆弱成年人的能力。公告详细解释道，委员会审视、改善并增修了通用指导方针框架，提供更详尽的准则和指示来说明那些能在每个地方教会落实及评估的保护原则。会上格外关切那些在教会内缺少称职人员和资源的地方，要保障框架在那里也广为人知，妥善运作。再者，借着通用指导方针框架， 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将作出具体评量，了解关于在教会内保护政策与程序的这些目标在全球范围取得进展。谈到记忆举措，该计划于2022年制定，得到意大利主教团的支持。其宗旨是促进受害者、幸存者与教会信息流通的进程，培育教会人员如何以安全又称职的方式陪伴受害者、家庭和团体，以及如何秉持透明且负责任的态度管理对侵犯的举报。另外，记忆举措也要在地方建设保护网，推动相应的机制来遏制那些妨碍处理及举报侵犯案件的文化或社会障碍，并且在区域层级成为收集信息的参照点。也因着几个地方教会的慷慨相助，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告知，至今已与九个地方教会签署了九份协议。签了协议的地方教会是巴拉圭、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墨西哥、卢旺达、中非共和国、东非主教团协会、肯尼亚。此外，也将很快与莱索托签署协议。不可曲解友爱的意义。法国主教们在春季全体大会首日以这一席话回应了马克龙总统把终结生命法案称为友爱的革命仪式。大约100名法国主教于3月底复活节前齐聚在路德举行全体大会，讨论的议题涉及临终关怀、对侵犯受害者的支持以及终生执事和教会内的其他职务。有鉴于马克龙总统的政府提出法案，计划要立法准许在特定严格条件下主动协助临终者结束生命，春季大会与会主教们在会议发表声明，表达了强烈反对。省长们在声明中重申，应当遵循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抵拒引入死亡的做法，以舒缓治疗为先。同时，主教团也敦促法国天主教徒陪伴残疾人、年长者或临终者。主教们解释道，协助自杀或安乐死的请求往往是孤独感和被遗弃感的表现，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对此屈服。适逢大圣若瑟主保瞻礼，省长们提醒，这位圣人是善终的主保，因为根据圣传，他是在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怀抱中与世长辞的。在法国总统宣布这个法案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81% 的法国人民予以支持。法国主教们要在春季全体大会讨论许多议题，在支持教会内侵犯受害者的措施方面，主教们要针对监督事宜召开多场会议。主教团主席德莫兰伯福尔总主教在开幕致辞上说，我们在法国的教会必须有能力在中期和长期聆听任何一个有关圣职人员或平信徒负责人行为或举动的重大投诉，并且陪伴受害者到底。谈到在法国教会内的多种职务，主教团主席指出，今年教会庆祝关于终身执事职的文件问世60周年，每周要腾出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在终身执事职上，为了向终身执事在教会内服务的使命致敬，相关神学研究将是个好方法。这位主教说，我们感谢他们的妻子以前和现在持续支持着他们的这个艰辛旅途，以及他们的孩子、孙子。此外，针对设立的职务，主教们准备为要理教员职务授予礼， 批准正式的翻译版本。主教团主席认为，此举是为了向圣志或设立的职务表示感谢。他们实在是天主的恩典，复活主基督的礼物。在已故枢机希尔韦斯特里尼百年名单的机会上，希尔韦斯特里尼促进对话与和平国际奖文化协会公告了一个面向18岁至35岁青年的奖项征选活动。参加作品是以对话与和平为主题的各类杂文、诗词，或者内容虚构或记录性质的影片。不拘影片时长，评审团由多个学科的学者组成。奖项会按照公平原则授予。有意者需在5月25号前将作品副本和简历寄到希尔韦斯特里尼促进对话与和平国际奖文化协会。希尔韦斯特里尼枢机于1923年10月25号出生在意大利。2019年8月29号在梵蒂冈安息主怀。他为圣座效力数十年，关注青年工作，投入与文化界、艺术界、传播界、政治界、经济界的对话。他见证了聆听、交谈、和平以及为文化服务的价值。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成年后的状态产生长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后来成家立业的选择方面。谈到婚姻关系对儿女终身影响的议题，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三大层面。第一，是儿女的性成长受到阻碍。第二，是儿女日后的择偶被影响。第三，是儿女婚后难以与配偶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探讨性成长的课题。任修女解释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性爱也在成长。性的成长与个性的成长有密切关系。性爱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婴儿自恋期，婴儿出生后全身都是性，需要有人来紧抱他、抚摸他，他只有感受而没有理智，只要有快感。有些人虽然已经长大，却仍停留在需要被拥抱的快感中。从出生到三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我的快乐为主，我需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一刻都不能等，肚子饿了要喝奶，一切都以情绪为中心，毫无理性可言。第二个阶段是恋父恋母期，三岁到六岁的孩子开始向同性别的父母学习去讨好异性父母，和父母形成三角关系。换句话说，女儿学习母亲去讨好父亲，儿子学习父亲去讨好母亲。父母是孩子第一个爱恋的对象，所以夫妻间的关系必须十分协调，彼此相爱。注意，不要让小孩子介入，否则孩子会停留在恋父恋母期而无法成长。关系融洽的夫妻会一起爱护小孩， 孩子会很清楚自己必须赶快长大，找寻自己的配偶。如果父母关系不佳，儿子会代替父亲照顾妈妈，女儿会代替母亲照顾父亲，而终身不娶或不嫁。第三个阶段是同性朋友结党期。进入小学后，男生女生势不两立。假如父母给予的关怀不够，孩子在家里就像住客栈一样，没有温暖和关怀，难免向外发展，和帮派混在一起。家中缺乏爱，孩子只好跟他的铁哥们儿、好闺蜜同生死共患难。这时候，父母如果能陪伴孩子一起成长，才能顺利通过同性朋友的结党期，进入异性相处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异性相处的时期。女生的异性时期来得比较早，她们13岁左右进入异性期，开始受到异性的吸引。这个年龄的男生还呆呆的，再过两年，到了15岁左右，才会受到异性的吸引。不过，父母经常吵架的孩子，很难一步步的发展到异性时期。这是一个可以跟异性发展亲密关系的时期。若父母的婚姻很健全，孩子就能好好学习跟异性的沟通。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给小孩子足够的关爱，等到他长到50岁时，可能还停留在婴儿自恋期。一个人的成长，除了要学习吃饭、穿衣、上学、读书等外在的成长以外，还要学习情绪成熟的内在成长。小孩子处在内在成长的过程时，需要陪伴。孩子在每一个时期都需要父母的指引、督导和肯定，同时也奠定孩子的价值观。假若父母没有教导孩子，只给过多的关爱，孩子就会停留在我要什么马上就要的婴儿自恋期。他不会体会到这世界还有别人，只知道有我，我感觉舒服就好，永远停留在感受上，无法进展到精神上的喜乐。这种喜乐需要学会自我克制，要通过这些成长才能达到。自我克制是需要父母的陪伴，才能从内在发展出来。小孩子刚出生时，只会以我为中心来感受。我要一个人完全享受，这是小孩子的直觉反应。可是，在一定的时期，父母必须帮助孩子发展内在的成长和成熟，也就是所谓的三岁定终身。当孩子觉得我里面有一种心情，我想要拥有这块糖时，这种心情没有对与错。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会想要独自拥有所有的东西，父母必须开始慢慢教导他，告诉他说，对，你很喜欢这块糖，可是妈妈也喜欢你分一半给弟弟，让弟弟可以跟你一起享用。刚开始，小孩子一定会又蹦又跳地说，我不要，这块糖我自己一个人要。父母可以接纳他的感受，在一旁陪伴他，说，宝宝，现在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这块糖，可是人家隔壁的大哥哥长大了，经常把糖分给他的弟弟吃，他已经变成大人了。要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就必须与他人一起分享，与人同乐。父母在一旁陪伴他，有一天他会说，好啊，我的糖可以分给弟弟一点。这就是往前跨了一步了。他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父母就要明确地赞美他，鼓励他说，宝宝长大了，可以把糖分一点给弟弟了。 明天再分一点给弟弟，好不好？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那么，没有人陪伴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人生女透露道，她小时候的确没有人陪伴，因为这个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为科学的研究才盛行的。但是，那时候，很多老人家在晚上休息时，讲故事给孩子们听。在故事里，学到了很多怎样长大的道理。男孩子从这些故事里学到了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的价值观。尤其是听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后，他们愿意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价值观。我们很多家庭或许没有达到行为科学家所要求的陪伴，但也得到许多不同的陪伴。中国人是很勤劳的民族，也很会平衡自己。以前每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讲故事，从故事中学习价值观。可是现代的孩子呢？父母整天忙着赚钱，买了很多玩具给孩子，像是智能手机、平板设备，却没有人陪伴他。孩子不知道价值是什么，简直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孩子的内心世界很苦闷，有时发展成行尸走肉的状态。今天我们介绍了婚姻关系对孩子的终身影响，探讨了一个人成长的四个阶段，分别是婴儿自恋期、恋父恋母期、同性朋友结党期和异性相处的时期。这四个阶段需要家长的陪伴和关怀才能平稳地度过。虽然说传统的家庭并不知道这些理论，但是以往家庭的关系很紧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家人相处的时光，是信仰价值观代代相传的时机。然而当今社会却变得很不一样，三代同堂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父母都要工作的小家庭。原本家人相处的时间变成父母丢给孩子一些小玩意儿来打发时光，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而且父母之间的关系一旦出现波澜，孩子首当其冲，没有缓解张力躲避冲突的空间。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婚姻关系对儿女造成的其他长远影响。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